害怕死亡吗？
怕呀，而且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我们为什么不停的旅游的一个原因。我总觉得说，只要你能在这个世界上看到的够多，可能害怕就会少一点。
这个，我觉得这不是害怕少一点吧，只是想拼命的抓住一些东西吧。这不就是桑杰师傅所说的那个死时合摇？我还记得我们在拉卜楞寺和桑杰师傅聊天，他说必死无疑，死无定期，死时合摇。大部分人都是到这个到最后的阶段，可能都在想我这一生有过啥。我当时还说我们是不是到最后一刻，你可能拥有的只是回忆。桑杰师傅笑着说，是吗？有吗？我也怕，其实我怕到我对这期节目都没有什么特别敢触碰。虽然说是要去聊，但是我觉得我不敢100%的把我内心所有的真实的想法赤裸裸的坦诚给大家。你理解我的这个心情吧？
嗯、好。
所以你刚才说那个拼命的想抓住一些东西，
不是我说的，是你说的。
嗯，对对对，
是你想抓住，不是我想抓住。
我
对我来说，我觉得我只要看过的东西，
嗯，
我只要见过这个东西，它就是我的回忆里的一部分。
就是未知生焉知死，是吗？孔子说的。我不知道理解对不对啊。拿你现实的这种生活去消弭对死亡的这种恐惧吗？
我觉得、
哎、
觉得有一点，就是让我们更多的活在当下吧，因为毕竟他还没有来。
嗯，但是活在当下这个事情呢，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表现了我们对死亡的恐惧。就像之前我跟你聊关于这个寂寞这个问题啊，嗯，我觉得人到了一定阶段以后，现实的生活就是对抗寂寞。那接下来一个终极问题就是死亡，一共是人生的两大命题。寂寞，我之前也说，我现在学会了独处，我不害怕寂寞。但是让我后来想了想，你学会独处，恰恰是证明你很在乎这个寂寞这个事情，
嗯、
所以你才要千方百计的训练自己去学会独处。是让我内心可能是很害怕，所以我觉得对死亡是不是也是如此、啊
嗯、
你
我觉得未必吧，未必吧。
嗯，
就像是你对寂寞，你可以把寂寞看成一只小猫咪或者小狗狗，你在驯服它。然后但是你驯服它不会是因为你害怕它，是因为你想真的想跟它相处。
开场吗？你好，欢迎收听人文旅行声音游记壮游者，我是杨。
我是贝贝。
很抱歉今天用这样的一个话题来做一个开场啊，因为我们今天的目的地是墨西哥城。在墨西哥城我们主要经历的一件事情就是2023年的亡灵节。另外我要说一下啊、这是拉美恰恰恰系列的第一期节目。还要再说一下，壮游者是一档独立播客，很需要您的赞助。赞助方式一共有三种，那我会在声音简介或者是置顶评论里边向您展示。非常谢谢您的支持。啊，我们用死亡的这个话题来开场，又用现世的这样讨打赏的这样一种方式。嗯，
哎，行吧，咱们回到节目上来啊。
嗯，好。
现在这个拉美恰恰恰的系列呢就从这里开始了，然后我们一起去看一下生活在这里或者曾经生活在这个拉丁美洲的一些老百姓还有分享人，他们是怎么过日子的，他们吃什么喝什么，然后又怎么去想一些现实的问题来面对眼前的苟且、
嗯、
又怎样去想一些终极问题，比如说刚才的死亡。还有我们跟他们，我们互相又是如何打量对方的， 哪些我们是一样的，哪些我们又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我们试图从这一个系列的节目里面呢，尽量多的记录一些多样性，也给我们包括转游者听友们，那我们在碰到同样的问题时，能够多一个思考的角度和具体操作的一个可能性。行，那咱们就开始吧。我们先来到亡灵节现场，这也是我们来到墨西哥城停留了将近有10天的一个原因。停留的时间对于某一个单一的目的地来说是挺长的，那我们就是想体验一次亡灵节。而且作为一个游客能够在墨西哥城体验到的其实是亡灵节大游行，因为大部分时间呢你只能看到的就是在家庭里边的一些布置，或者是街边的商店里边的一些装置。那如果你想参与到其中的话，那就是亡灵节大游行。那这个大游行呢，想必大家在很多的作品里边或者其他人的这些目的地的攻略里边也看到了，它有点像是一个狂欢节的这样一个活动。而且很有意思一点是在2015年之前是没有亡灵节大游行的。
2015年发生了什么？
我最喜欢的一套电影啊，就是007系列的《幽灵党》在这一年上映了。这部电影据我所知墨西哥政府是有投入的，是有真金白银投入进去的。而且当时他们的第三阶段确实是在墨西哥城取的景啊，就是在那个大广场取的景。当然有一些关于那个在直升机在上面盘旋的，好像是在恰帕斯州找了一个地方拍的那些。总之呢，在2015年之后才有了这样一个大游行的活动，在此之前人们只是前往墓地或者是在家里边去祭奠逝者。贝贝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亡灵节好吧。
亡灵节呢，按照最简单的一种理解，其实就是家人和朋友团聚在一起，然后为亡者祈福的一个日子。在墨西哥呢，庆祝亡灵节的这个时间呢是10月31日到11月2号。
对。
就3天的时间，就其实都是大家跟家人朋友在家里或者在去墓地为亡者祈福。这么一个活动。然后呢这个时间呢正好与天主教的那个假期万圣节11月1号还有万灵节12月2号是相同的。就重叠了嘛。那首先呢这个亡灵节的这个传统呢，这个墨西哥传统节日的起源呢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也有一种说法说是大概3000年前古印第安人。当然很多说法哈。然后呢就是墨西哥这边的原住民的一种纪念活动，和阿斯特克人纪念女神米克特卡西瓦特尔，这是一个跟丈夫一起掌管亡灵的一个女神。
对，简单来说有点像我们的阎王爷。就是阎王爷有了一个太太。
不是阎王女王。
阎王女王。
阎女王和
这里边明显是女神是高出一筹的。
对。然后是阿斯特克人纪念这个亡灵女神的一个节日相关。然后呢西班牙人来了。然后强行带来了天主教，所以说教会在当地呢就把这个纪念亡灵的这个庆祝活动还有仪式就根据天主教的教历移到了11月1号2号，这样就可以跟天主教的万圣节可以重叠着这样子去庆祝了。其实这也是当时怎么说西班牙人为了
更好的统治和
传
播天主教，
对，
所以他们来到这一片地方建立了自己的殖民统治以后，并没有把当地原住民的宗教和生活习俗全部给消灭掉，还是给他们留了一些缝隙，让他们的那种习惯性的仪式以及他们原来这种民族带下来的这种仪轨啊，包括生活方式还是放进来了，也做了一个融合。
对，尽量的结合了一下。
但是这个节日呢就是亡灵节是墨西哥独有的一个庆祝活动了。所以我们能看到的在包括在影视作品啊，就是像那个著名的 Coco 那个电影叫寻梦环游记对吗？我们能在那里边看到的，其实那个电影就是写给墨西哥的一封情书，我觉得
好莱坞写的是
对，好莱坞写了一封情书。你就能看到墨西哥人对待死亡的方式是什么样子。首先他们不认为死亡是可怕的，而且呢他们认为死亡不是人生的一个终点，而是人生经历的一个关键部分。所以呢在亡灵节上他们体现出来那个氛围，整体上来说它不是悲伤的，而是快乐的，是一个庆祝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而且那些死去的亲人们在 Coco 那个电影里边也有，会在亡灵节的时候呢就回到家里边和活着的人一起享用食物和饮料，当然那是阴阳两隔啊。
对，所以说在墨西哥比较传统的一个纪念方式呢，就是搭建一个私人的祭坛，摆放一些糖果做的骷髅，当然还有万寿菊，还有就是我们死者生前比较喜欢的食物。
对，它还有一个要素就是那个剪纸，对吗？这个在 Coco 那个电影里边也都能出现。
对对，
那从这儿其实我们就能看出来，这墨西哥的亡灵节其实就有一个关键词叫做融合。那我们之前在讲菲律宾马尼拉的那个故事的时候，我们不是去了趟马尼拉的那个南部墓地吗？马尼拉也是东半球最大的一个天主教国家。那在天主教里边，他们是怎么看待死亡的呢？因为天主教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概念叫做末日审判。在末日审判的时候呢，就是符合有资格的这些人，你的身体和灵魂会再次结合，进入到永生的一个状态。所以复活的这个概念在天主教的礼仪中尤其能在复活节这一天能体现，就是教徒为了庆祝耶稣的复活和对永生的信仰，对吧？所以呢，我们在很多的天主教国家之前我们聊墨西哥的时候也聊到了，那包括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城市布宜诺斯艾利斯，它的很多墓园就像是公园一样，那菲律宾的马尼拉也是，大家就会进到里边像逛公园一样去逛，也没有什么恐怖的这样一个概念。这在我们的这种文化里边是不可能出现的，就像我们没有一个节日是为了去庆祝阎王的，是吧？完全没有这样的一个节日。而且对很多人来说，度过悲伤过程的一个关键阶段就是去参观已故亲人的墓地。那参观墓地就提供了一个具体的方式来证明这个死者并没有被遗忘，也是天主教徒的一个对死亡的一种训练吧。再加上我们前头所说的阿兹特克人的那种传统被墨西哥人给继承下来了，就让墨西哥就诞生了这样一个独一无二的亡灵节。那它也是一个原住民文化和外来文化融合的一个产物了。所以呢，前头说墨西哥人他在亡灵节这几天他是一个欢乐的这样一个状态，那我们在墨西哥城那几天看到的也同样是如此了。
对，其实跟过节似的，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住的那个 Airbnb 楼下，然后隔壁邻居门口都贴了那个
剪纸，就有点像咱们的春联一样。
对对对，因为它那个剪纸是那个五彩斑斓的，对，啥颜色的都有，就越鲜艳越好，特别喜庆的那种感觉。
我们在街上呢，时不时的就能看到那些身上穿着那些服装，特别是脸上戴着那种骷髅面具的这些人，不时的呼啸而过。甚至在超市里边，你也随处都能买到这样的一些面具。我还买了一个，一直在我的行李箱里边塞着。
对，
还有一点呢，就是在这一个阶段，你可以拿别人去开涮、开玩笑，就是拿死亡去开的玩笑。报纸上会出一些关于他们当政的这些政要的一些讣告啊什么的这些搞笑的东西，但是被调侃的这些人你也不用在意，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在过节。
哦，那万一真有人在这个期间死了，
一语成谶，
那就没人相信他死了。
行吧，那我们聊聊我们在现场看到的一些情况好吗？
其实今年我们不是今年了，去年了，23年，这个我们在那边待了十来天，其实是因为他们整个这个大游行的日期被推迟了，为了让更多的人参加，把那个大游行推迟到11月4号，是个周六，所以导致很多游客可能就错过了。但其实墨西哥官方呢是有很多渠道在不停地告知大家，就是这个大游行的路线然后时间，只不过都是西语的。然后因为我们房东发了好多这个资料给我们，我们强行翻译了一下，然后大概知道这个是下午2点钟开始到4点钟结束，然后终点呢会是那个宪法广场。所以我们呢2点多，你看我们其实已经稍微打了点预流量，我们觉得不会准时开始。
因为我们已经有过这样的训练了，是吧？已经在墨西哥待了一段时间了。
对，然后我们2点多的时候到那个阿拉曼达的那个公园附近，然后我们发现哎呀啥也没有啊，什么都没有开始。然后我们俩就开始想哎，既然还有时间我们去画个脸吧。
首先我给大家描述一下我们在街上看到这些情况啊。 都是拖家带口。嗯，如果我们在中国参加这种过年的庙会呀，或者是什么啊，我们民俗表演呀，你能看到情况，就是在亡灵节现场你看到，就一家子一起出游，大的拖着小的，或者推着老的，一家人都是欢欢乐乐的，而且几乎每一个人身上都会有这种亡灵节的元素。最典型的要么就是面具，要么就是画一个脸谱。
对，然后我们这个画脸呢，其实就是用一种油彩，有点像京剧的那个脸谱一样的那种，在脸上画出一个面具。
嗯，
但是这个面具大部分不是大部分，应该所有的面具都是那种骷髅的形象，在你脸上可以画得很漂亮，可以画得很可怕，这个就完全看你的选择了。因为我们在画脸就那个摊头上面，它是就在街边嘛，然后那个画师们就摆起了几张凳子，然后你往那一坐，他就给你画。
一个必须要跟大家说一下的情况就是，画师全都是女士。
嗯，因为这是个化妆
的活
吗？
对，男士不擅长。
对，男士在旁边收钱。
画一个也不贵，好像合人民币也就是几十块钱。
对对对，而且画得很快，20分钟就给你画完了。
对，而且
大家都熟练。
拿出一本画册来，让你选择你想要哪样一个图案，就像去纹身店纹身一样，会给你很多的选择。
对，
嗯，当时我是画了一个半脸，你是
画了
一个
全
脸。
然后我们画好了脸之后，就开始说先沿着那个公园旁边走一走，然后觉得，哎，怎么有一种啥都没开始，然后人群也不是很多的样子，
嗯，还没到时候。
对。然后我们就开始往那个宪法广场，其实就是这个游行的终点的那个方向走。我们想想看看那边是不是已经安排了一些什么东西啊什么的。
到宪法广场发现人们也都是在等着。还有一个很有意思一点是，其实前两天我们已经去宪法广场走过了，想我们要不要去附近那种旁边的老的酒店或者餐厅，他们临近那个位置去订一个座。后来想想不用订了，因为肯定早就被人给订完了。
嗯
嗯，所以我们就只能自己想办法找一个我们能看到的地方去看这场大游行了。那我们就看宪法广场，我们可能是没有什么机会了。咱们往回走走，到一个街口啥，看看能不能找一个位置。
人群其实开始聚起来了。
嗯，
所以我们就想，哎，得找个地方固定站个点。然后我们就固定了一个路口，想往前稍微挤一挤，稍微找个好点的位置就能看了。
嗯，
然后呢，我们俩一开始还挺开心，说，哎，看着墨西哥人好像长得都不高，然后我觉得我们俩还不用挤得太前面，好像也能看得见。
嗯，
结果等到真正的游行来的时候，我们俩就傻眼了。因为真正的游行来了之后，发现人群里面突然长出了很多小孩，就大家都把自己家的小孩轰的一下全部举过了头顶。
嗯，那还有那些比较轻的女孩子被自己的男朋友或丈夫
给，对，成年女孩们也被自己的男朋友什么举过头顶，然后我们就只能从人群的屁股缝中间看过去了。
嗯，我们大概看到第一支游行过来应该是到了5:20左右。
嗯，
距我们出发已经过了3个多小时了，但是我们真正看到的时候还是，我不知道你，我觉得我还是挺激动的。
我印象里是那种穿着非常夸张的那种舞蹈服装的舞者们先翻着跟头就过来了，然后还有他们每个队伍里面还有自己的那个乐队鼓手，就是非常的那个热闹的一个音乐伴随着舞者过来，然后还有举着那种非常高的大概三个人成人那么高的大骷髅，在人群里面晃来晃去，还要跟人群做互动。
对，还有那种踩着高跷的那种骷髅，
对，
跟人群做各种互动。嗯，我看到的这里边出现的这种形象啊，最多的就是骷髅。
嗯，
而且这种骷髅它是有生命的，因为它是会动，甚至跟周边的人去做互动的，这代表着他们就是相信轮回这样一回事儿。
对。而且做互动的时候，旁边的人群被骷髅摸到都好开心啊！
好像
被摇滚明星摸到了一样
。然后里边出现这种形象呢，有这种原住民的形象，当然他们也都是这种骷髅的这种脸谱，还有那个在《寻梦环游记》里边出现的为亡灵引路的那个无毛犬，对吗？ 还有那种巨大的那个彩色的鸟也是在电影里边出现过。
对，
嗯，我们看到的最夸张的一个是，我怎么形容它呢，就是坟头蹦迪吧，巴士，然后上面的顶没有了，然后上头它就是站了一群的骷髅，还有一个骷髅在打碟、啊，然后音乐特别的响，然后整个现场就像进入到迪厅一样。
对，然后巴士上面的那些骷髅形象应该是当地人非常熟悉的，然后因为我听到当地人都在喊名，喊一些名字，但是我们都不、完全不认识、然后还让那个巴士上，你记得吗，让那两个骷髅要 kiss 一个 kiss 一个
好，那在现场呢，其实我们很难用我们的语言去形容它到底什么样，我到时候会放一些视频或者是照片放在这个公众号里边。那一天呢，参加的人数还是很多的。后来我看了一个报道，这是墨西哥至上报报道的，说墨西哥城的这个市长叫马蒂巴特雷斯，他在11月5号，也就是我们参加亡灵节第二天，在这个社交平台上表示，四号这当一天呢，有125万人来体验这一场集音乐、舞蹈、艺术、色彩和民族认同感于一体的壮观节日。看他的这个关键词：音乐、舞蹈、艺术、色彩，还有就是民族认同感。参加的这个人数是创下了疫情之后，也就是2019年疫情之后的一个最高的人数记录。2019年是最高的，大概是有270万人参加。但是接下来2020年就是有疫情了嘛，有各种的防疫措施，墨西哥应该算是比较松的了。然后亡灵节大游行是在线上的这种方式进行的，没有线下的活动。2021年呢，他们就有了线下的这个活动，参加的人数大概是100万人。2022年参与游行的人数略高于100万人，那我们这一年就是到了125万人了。
无法想象有270万人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我们在亡灵节现场看到的墨西哥人对死亡的尊重，也有对现实生活的热情。我们在现场看到他们载歌载舞，对吗，吃吃喝喝、我们那天最后也是以吃吃喝喝来做的结局对吧，
是，
这其实也是墨西哥的两个关键词，就是死亡和热情。因为我2014年的时候去墨西哥，包括2016年第二次去，包括这次我第三次去，事实上墨西哥城我已经去了好几次了、我都会观察他们街头这个报摊，在墨西哥街头这个报摊的报纸上，头版小报啊，通常就是分两侧，一侧呢是那种很热辣的美女，另一侧就是暴尸街头的一些尸体，他有可能是受害者，也有可能是毒贩。我觉得这就构成了墨西哥生活的两个极端。我记得墨西哥有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是一个作家，叫做奥克塔维奥帕斯，他说过两句话，他说死亡其实是生命的回照，如果死的毫无意义，那么其生必定也是如此。还有一句话是，死亡才显示出生命的最高意义，是生的反面，也是生的补充。我觉得这是让墨西哥人看起来活得很热烈，以及对死亡也是一种很尊崇的这样一个态度的一个原因。行，那咱们下一个话题呢，就聊一聊前头我提到了在现场会有很多的这种骷髅这样的一个形象，但事实上我们在现场看到的有一个最多的最豪华的一个形象和一个最大的形象，我觉得这两个形象还是值得说一说的，因为这两个形象代表着抗争这样一种精神。
前面我们也说过，那个墨西哥人喜欢把他们的那个最爱的历史人物和英雄都骷髅化嘛。所以说宪法广场那几天最大的一个装置就是革命者 Francisco Villa 的一个骷髅形象。而且他不仅是骷髅，还把他的后半身变成了一个人马，变成了一匹马，像一个骷髅人马一样的一个非常高大的一个形象。
因为他是一个农民起义军，所以都是骑着马去搞革命的。
对。然后呢，他的原名呢叫何塞·多罗提欧·阿朗哥·阿朗布拉，好长哦。出生于1878年的6月5号，然后在1923年的7月20号死去。然后化名呢是 Francisco Villa。绰号呢叫 Pancho Villa。
Pancho Villa 也是他非常著名的一个称号了。
然后他呢本来是一个贫农， 1910年的时候在奇瓦瓦州领导农民起义，然后13年的时候呢建立了北方农民义军，在1914年的时候呢与萨帕塔占领首都墨西哥城，然后15年的时候就撤出了墨西哥城，在23年是遭遇暗杀身亡的。他领导的这个农民起义呢其实就是墨西哥革命。墨西哥革命是当时墨西哥政治转型的一次非常重大的事件，起因呢就是对墨西哥总统菲利奥迪亚斯长期独裁统治的一个普遍的一个不满。他呢在1910年的时候想第七次连任，所以就引发了这场革命，那也就是在1917年的时候彻底修改了墨西哥的宪法，使得墨西哥现在一个民主化的一个现状。
嗯，如果大家看过意大利导演莱昂内的那个革命往事，莱昂内有一个著名的往事三部曲，西部往事、美国往事还有这个革命往事，如果看过革命往事的话，你就能很容易建立起来这个潘乔维拉或者是弗朗西斯科维拉的那个形象，就是戴一个宽檐的帽子，然后身上有两排的子弹，手里边拿一个枪，然后再骑一匹马，这样的、还有那个典型的两撇子的那个小胡子、是这样的一个形象。那这个电影我是非常推荐大家看一看的，叫做革命往事。他讲的一个故事呢，就是有一个墨西哥的强盗叫做胡安，他遇见了一个爱尔兰共和军的炸弹专家肖恩，然后误打误撞的就加入了墨西哥革命，这样一个故事。
然后呢我们要讲讲另外一个最华丽也是最被最多的一种形象，就是一个叫拉卡特丽娜的一个形象。最早呢是墨西哥的插画家叫何塞瓜达鲁佩博萨达，在1910年的时候创造出来的一个漫画形象，它是用来讽刺时政的。
注意这个时间啊，是1910年。
对，1910
年。恰恰是墨西哥革命开始的那个年代。
对对对。然后呢这个形象是后来被那个Diego Rivera 在那个墨西哥城变成了一幅壁画，所以说这个形象就进一步加深了这个卡特琳娜在国民心中的一个地位了。
这个迭戈·里维拉就是墨西哥最著名的女画家，也是墨西哥一个标志性的人物弗里达的这个丈夫，他在墨西哥城留下了很多的壁画，有一些比较著名的除了在我们后面会聊到那个艺术宫里边以外，还会在总统府里边会呈现，大家来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
然后这个卡特琳娜的另外一个名字就叫优雅的头骨，我们也可以放一张那个卡特琳娜那个形象的照片在这边给大家，大家其实一看可能就觉得，哎，这个好眼熟啊。
嗯，那这幅画呢，就是画家也留下了一个注释，这个英文名字西班牙语的名字我不知道怎么说，但是它直译过来就是我们都是骷髅。
嗯，
那通过这样的一个注释，我们就比较容易的能知道他想表达什么。那国家地理呢，有这样的一段描述，我给大家分享一下。他优雅的着装暗示着庆祝，他的微笑无论多么不可避免，提醒我们接受死亡也许会带来安慰，死者应该被纪念而不是被恐惧，无论你是谁，我们都有着同样的命运。所以现在在街上你看到很多大家画脸啊，就画那个脸谱，也是以这个卡特琳娜的这个形象来做一个原型的。
对，
其实这句话简单来说就是反正大家都会死啊。我现在有的时候遇到一些想不开的事儿，或者是看到一些比较不公平的事儿，都会这样去想，反正大家都会死，早晚有一天的。他某种程度上来说就变成一种麻醉剂吧，
或者更多像安慰剂。
嗯，
因为在死亡面前真的是一种绝对的公平。
嗯，哎，你会觉得死亡是一种绝对的公平吗？
但是想到了那些墓地的租金，我又觉得没有那么公平。
那不还是现实的人搞的吗？死亡的人谁管？
死亡的人其实也不在乎你到底把我埋哪儿了。
对对对对，我是觉得可能真的就是一个绝对的公平。
嗯，
所以之前我们也讨论过，我后来听读库的这个节目里面也有过一期讨论，你讨论永生到底对，永生是不是对一种惩罚啊？最终大家结论都是永生就是一种惩罚。
嗯，
哎，那我们说如果认为这个死亡是一种绝对的公平，那回到卡特琳娜的这个形象上啊，如果死亡是绝对公平，那我觉得它可能也是一种有点无可奈何的公平，因为在现实世界里边你这一世你还是要度过的，对吧？你穷人可能还是穷人，富人可能还是享受着唾手可得这种利益，你穷人还得忍受着各种的不公， 我们在墨西哥也能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贫富差距这样的一个情况，
是
对吧？我查一下资料，就是2021年的时候，联合国拉美经委会发布了一个数据，墨西哥的贫困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已经超过50%了，是50.6%，这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比例了。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王能杰在墨西哥城，在其他地方，大家都这么喜欢他，他真的就是一年一季的安慰剂了，一年一针。
对，因为在亡灵节似乎感觉到大家都是公平的。
所以我觉得 Francisco 维拉和卡特琳娜这个形象，它都是诞生于墨西哥的这个革命时期嘛，也是抗争的一个标志。我们通过一些媒体报道或者一些影视作品来看，墨西哥人在现实的这个抗争也是比较激烈的，他不光是生命要活得激烈，他们的抗争也是很激烈的。
那不得不说到我们近期看的那个非常激烈的那个墨西哥电影《
新秩序》那个电影好像是墨西哥和法国一起合拍的，但是它的故事的发生地就是墨西哥城。
对，但是这个故事的整个这个故事走向和这个故事架构，让你觉得就是有一种思维在爆裂的那种感觉。
对，这个电影已经是2022年了，我们可以剧透了，估计很多朋友都已经看过了。
对，但是这个电影相当暴力。
我看了一个评论说它是《寄生虫》的一个暴力版的一个续集。我觉得还是挺贴切的。寄生虫它的反抗还没有那么激烈，但是到了新秩序已经完全是底层对上层的一种大屠杀，对富人的一个大屠杀。但是
你最后发现不是底层。
但是到了最后你会发现这些所谓的这些革命者，他们还是军政府手中的一个棋子。
对，
新秩序建立起来以后和他们还是没有什么关系。
底层的人还是在底层。
这就让我想到了我前头说的那个革命往事。革命往事里边有一段，首先就是这个电影的开头啊，就打出一段字幕，这个字幕是毛泽东同志说的，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啊，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谦让，革命是一场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这个电影前头没有说这么多啊，我是把原文给念出来了。然后呢，在这个电影里边啊，有这么一个场景我印象非常的深，就是那个胡安，也就是这个江洋大盗，另外一个人说，什么是革命我可太了解了，革命就是围着桌子喝咖啡的一群识字的人对另外一群不识字的人说，是时候该变革一下了。那结果是什么样子呢？结果就是那些不识字的人去干了，他们都死了，然后历史再重来一次。他原话不是这样子，我就大概的描述一下，他主要的意思就是表达这些。其实这个能看出来墨西哥的老百姓，墨西哥的民众在某种程度上他对这样的一些事情是麻木了。他们抗争过，但是他们也看到的结果可能不是他们想要的。
因为说到墨西哥的底层人士，其实让我想到的那个《爱情是狗娘》，那个电影，
对，那个电影是咱们在墨西哥期间看的，对吧？
对对对，就
强烈推荐，
强烈推荐。但是他的那个就是真的就是底层的人在跟底层的人互相挣扎和，也后面也有些稍微高那个比较高阶知识分子，但是他们仍然没有摆脱这些挣扎。
所以就是墨西哥人会用一种比较暴烈的这种方式去追求自己的利益。某种程度上来说，我觉得墨西哥最著名的贩毒集团可能就是用了一种这样极端的方式去争自己的利益。
是，
所以你觉得公平吗？现实公平吗？还是死亡的这种绝对公平是公平的呢？我也不知道，可能墨西哥人也不知道，大家都只能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边先求一个生存吧。
哎呀，这说着说着还是回到了苟且呢。所以最后我们看完游行之后还是去路边吃点玉米和烤肉串。
对，就是很容易就从那样的一种情绪里边给挣脱出来了。我们只要往街边去一走，因为你又看到 类似于狂欢的这种情况，大家在街边吃那么长的烤肉串，
对，
还有我最喜欢吃那个大玉米是吧，那么大的那个玉米，我们还走了一趟唐人街。
嗯，哇，唐人街的那个包子真的是吓人啊。
嗯，唐人街可能是那天晚上除了广场以外人最多的一个地方。
对对对，就是那个包子也跟那个也跟王林杰似的五颜六色的。
嗯，就跟我们前头提到的墨西哥的热情来源，
嗯，
对颜色的这个崇尚是一样的，
是
包子都能来个五颜六色的。我们华人到那边也是把包子做了一些改良的，我们活在这个现实世界里边都会把自己的棱角磨去一些，或者向现实环境低下头做一些改良。
所以说当我们讨论了这么多沉重的话题之后，看到了一些高脂肪高碳水的东西，我们还是会很开心，然后立刻就扑向了美食的怀抱。
嗯，不算沉重吧，我觉得是正常的一个讨论。
哎呀，来，咱们先现在该讲点实用的事儿了。
好，我们接下来是一条 City Walk 的线路。那这条线路呢，也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墨西哥城再造和下沉的一个过程，一直到现在它还在发生啊。那墨西哥城呢，既是美洲最古老的首都，也是原住民建立的两个首都之一。第一个呢，就是阿兹特克人建立的这个墨西哥城，以前不叫这个名字啊。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印加人建立的在秘鲁的库斯科啊，这是由原住民建立两个首都。那墨西哥城这座城市最初是由阿兹特克人在1325年在特斯科科湖的一组岛屿上建造的，当时它的名字叫做特诺奇提特兰。那在1521年的时候呢，西班牙人就来了，就被西班牙人给征服了，那整个城市几乎是完全被摧毁了。随后呢，埃尔南科尔特斯在特诺奇提特兰的废墟上按照西班牙城市标准进行了重新设计和重建。有一种说法啊，墨西哥城就像是重建了一个罗马城一样，建立起了墨西哥城。那这个城市呢，就成为了新西班牙总督辖区的首府。新西班牙总督辖区在菲律宾那一期我们也讲过，当时菲律宾就属于新西班牙总督辖区来管辖的地带。你看在地球的两端就建立起了联系了。那墨西哥是在1821年脱离了西班牙的独立，那墨西哥的联邦特区就是在1824年成立了。
嗯，那我们这个 City Walk 的这个行程呢，我们先是在那个 Alameda Central 公园旁边的那个希尔顿门口碰头。
嗯，
然后呢，我们的 Guide 的就一路带我们走过这个公园，跟我们讲一些这个公园的一些历史。那这个公园最早呢，其实是阿兹特克的一个市场，然后呢，西班牙人来了之后呢，还做过宗教的审判场所。然后宗教审判呢，在1760年就基本结束了。然后在1770年的时候呢，当时的西班牙总督呢，就决定把这里建成个公园。不过呢，在公园旁边围起了那个一圈木栅栏，因为这是一个仅供贵族的公园。
嗯，
然后呢，
还是有阶级区分的。
对，直到1821年墨西哥独立了之后，这里才成为民众庆祝活动的一个中心。那渐渐的就变成了一个公众场所，有一些历史人物的雕像，比如说有那个墨西哥独立战争的英雄，第一任原住民总统贝尼托·华雷斯的一个雕像。然后我们那个盖的还跟我们讲了一个趣事儿，说那个他们的那个第二任总统跟第一任其实曾经是亲密战友，但后来闹革命的时候闹翻了，所以说第二任总统的雕像就没有放在这个公园里，而是放在两个街区以外的一个地方。这个公园主要呢是一些法式的园林，还有罗马式的喷泉啊，雕塑啊。
但是现在我们在这个公园里边啊，如果你想去体验一下墨西哥城的这个居民的日常生活，可以来这里边看看，因为你大概率在那里边，特别是在晚上的时候，能看见很多人在里边跳舞。
对，他们应该跳的是莎莎是吗？
啊，有 salsa， 各种舞蹈可能都有吧，反正他们只要有音乐就会跳舞的。而且在整个墨西哥城，我以前的节目里边也说过，只要是我一提到墨西哥城，我脑子里边首先蹦出来的就是手摇风琴的那种乐器的声音。
然后呢，我们就穿过公园，然后就看到了艺术宫。艺术宫呢，在我们那个盖的跟我们说的时候，说了一下它的那个建造过程，因为比较曲折嘛。 最早呢，它是墨西哥的第一座国家剧院，是建在19世纪后期，但很快呢就决定要把它拆了，要重建一个更华丽的建筑来庆祝1910年墨西哥独立战争的100周年。然后最早的时候呢，设计和建造工作是由一个意大利建筑师在1904年开始设计的，但是由于那个软底的土还有墨西哥革命的一些政治问题引发了一些复杂性的一些什么问题，在1913年的时候就完全停工了。然后到1932年的时候呢，墨西哥的建筑师再次开始施工，最终艺术宫在1934年11月29号落成。对，但是我们其实在艺术宫外面和里面我们稍微看了一下，就我们外行来看，就是富丽堂皇。
你只能用这个词来形容它了。
对，但是我们那个导游也给我们稍微指了一下，就是外墙有一些的那个雕塑，但大部分我们看到大部分雕塑都是那种罗马风格的嘛，但是也有一些雕塑其实是带了一些原住民风格的。
而且我觉得在这儿呢，你可以很容易的看到一些很好的一些作品啊，比如像前头提到那个迭戈里维拉那个壁画，对吗？还有很多其他这种表演啊什么的都会在这儿进行。当年我有一个在墨西哥城认识的一个朋友，他就莫名其妙的去免费去听了一场音乐会，就在这个艺术宫里边。还有一点，我觉得作为一个普通的旅游者呢，在墨西在这个艺术宫前头你坐一坐，喂喂鸽子也是挺好的，因为那个地方是人来人往，非常的热闹，很多人去拍婚纱照啊什么的。
对对对。
然后呢，和这个艺术宫一条马路之隔，基本上就是对面就是一个邮政宫，也就是邮政总局。这个邮政宫真的是让我太吃惊了，它已经超出了一般邮局的这个概念了。因为当年就是邮件通讯对当时的那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你看英国人到了某一个殖民地以后，首先会除了教堂以外他会建一个邮局，这就代表就像狗撒尿一样，代表了这是我的地盘了。
不能这么说。你想想我们去南极的时候，在南极英国人都建立了一个小邮局。
是的是的。所以当时这个邮政局一年处理邮件最多达到 1.3 亿封。另外呢，也是墨西哥当年想展现国力，所以他的一个设计师也是一个意大利人。他的这个建筑风格也是很多样化的，具体的我也说不太清楚啊。所以这个地方进去看，对我来说就是一个 wow moment。 我当时还问了导游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把它当成一个邮局的话，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其实导游也是这么觉得的。对，里面的所有的装饰还是都是镀了金的。
那邮政宫斜对面就是曾经的这个交通部的大楼邮政宫曾经是属于这个通信运输部的，那现在是一个国家美术馆，外表看也是富丽堂皇，如果喜欢这些画作的朋友呢，可以去里边去参观一下。
看那一片都是富丽堂皇的建筑。然后呢，接下来带我们往右手边拐了两个弯，来到了那个我们就是经常去那个宪法广场的那条大路上面。但是我们比较惊讶的是呢，他带我们进了一家非常古旧的小糖果店。
哎，这是让我们买伴手礼的时候到了。
对，
很有意思，他不是强行去买卖就是进去参观一下。
对对，
这个店好像是1874年就开始了。
对，门口的那个上面写着1874年。然后呢，里面就是两排古老的玻璃柜台式的那个展示架，就是你得隔着那个玻璃柜台指着里面那个花花绿绿的各种糖果，然后跟里面的那个服务员说我要这个我要那个，然后他帮你拿出来之后再用纸给你包好。我们甚至在里面看到了一个很像月饼的东西。
所以呢，当时我就 Google 了一下稻香村，把那个糕点啥的照片拿出来向这个导游展示的时候，就说你看这太像我们中国的这个食物了。确实太像了，很多糕点确实太像了。
对，所以我们一看一眼就知道这个里面的东西真是齁甜齁甜的，糖分都是超标的。
那离开这儿以后呢，我们就去了这个那个叫 Zocalo 是吗，那个宪法广场。
Zocalo、
对，宪法广场就是墨西哥城的历史城区的一个中心。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边也讲过西班牙人在 拉丁美洲建立这个城市基本上都是由一个广场为中心，然后围着这个广场一圈一圈摊大饼建起来的。那宪法广场可以说就是墨西哥城的这个中心了。那在这个宪法广场上你看到的最恢宏的建筑应该就是他们的国家大教堂了。那这个大教堂呢是天主教墨西哥城总教区的主教座堂。那它呢在这个墨西哥城的宪法广场的北侧，从前的有一个阿兹特克的神庙啊，现在已经没有了，就建到这个上面了。它是始建于1573年的，西班牙人征服特诺奇提特兰以后不久，也就是在1813年就完成了。那它的整个建筑风格是西班牙巴洛克式的这种建筑风格。
然后呢我们跟那个导游聊天，然后我就特地去问，那这个教堂我们普通人能不能办婚礼啊葬礼啊什么的。他说是可以的，当然了价格可能会比其他的小教堂要高一点。对，然后现在这个教堂呢主要是用来做国家级别的一些大型仪式。
因为我记得他那个教堂里面还有两台那个18世纪巨大的管风琴是吗？
对，
如果你不提醒的话我都注意不到那是个管风琴。如果那个管风琴演奏起来确实是很气势恢宏的，太大了。
然后我们从那个教堂那个出口出来了之后，就明显的感觉到它那个地砖地板都是斜的。
事实上就是在教堂里边，我们导游也拉着我们去看了教堂里边的某一些部分，它也是往下面去倾斜的嘛。
对，因为墨西哥城呢原来其实它原来那个地方其实是个湖，是阿兹特克人凭借自己的智慧硬生生在这个湖上面建造起了一座半悬空的城市。然后西班牙人来了呢，他其实也不知道他们不会那个阿兹特克人的技术，来了就直接填湖或者把那个湖水排干了，就是为了重新建他们西班牙人式的那个西班牙式的城市。所以现在整座城市是坐落在一个不稳定的回填土和湖床之上的。然后原有的那个湖床的那个粘土呢，还有后来西班牙人用来填湖的那些都是火山土壤，就跟我们平时脚下踩的那个土地是不一样的，他们那个土是非常非常松软的。然后火山土壤呢还有个特性就是多孔，多孔呢就意味着一下雨那个雨水就会穿过那个多孔土壤直接进到地下含水层，然后呢含水层又会支撑起上层的土壤，整个墨西哥城的那个地下结构你就可以想象成是一个海绵，把水倒进去呢海绵就吸水膨胀，水要是干一点它就缩下去了。
所以现在在墨西哥城周边呢还有一个以水系为噱头的这样一个旅游景点，这其实就能证明墨西哥城它就是建在以前的一个湖上面的。
对，那墨西哥城现在是以每年40厘米的速度在下沉，这个速度真的好快啊。
雅加达好像现在下沉的也很快，我们讲雅加达那一期的时候也讲到了。
是。但是如果说整个城市都是用同样的速度下沉也就算了，但是问题是支撑这个海绵的水层是不规则的，所以它那个下沉东一块西一块的，就导致城中心的那个建筑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这边往下斜一块那边往上凸一块的那种感觉。
有时候地面还会开裂啊什么的，这也是后来跟我们的朋友栗子也是我们接下来节目的一个嘉宾聊的时候，他们说租房的时候当地人就会提醒他们不要在这个区域来租房，就是因为那些老房子或者这个区域的房子会莫名其妙的某些地方会倾斜一下，所以导致有些他们的那个建筑那个出口它是不规则的，看着像是陷入了半地下，但它以前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导游跟我们说这些的时候，就是他用一种无奈又嘲讽的语气说，哎，我们那些专家想办法想了好多年了，一点办法也没想出来。
迁都啊，只有这个办法。然后这个宪法广场除了这个大教堂以外，如果你背对这个大教堂，你的左手边就是总统府，现在总统也在里边办公。当然你也可以预约去总统府参观一下，总统府里边有很多那个里维拉的那个壁画，是非常值得去看一看的。然后旁边呢还有现在依然是一些小市场，你在里边可以买到一些金器啊银器啊或者手工艺品。 那在这个总统府后面呢，就是很多当地的这种小街小巷啊，就是卖一些日常用品的一些东西。我估计很多东西都是来自于中国的，很热闹，很热闹。我们在那儿吃东西，你还记得吗？有个阿姨正在看韩剧。
对，
那个地方啊，非常的 local， 非常的当地化，所以大家来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在旁边的小巷里边，还会有一些以前西班牙殖民者时代留下来的一些小酒馆，都非常的年代久远了。你也可以钻进去吃一些饭。我们也去一家店里边去吃了一个饭。嗯，那个感觉还是非常的穿越的。
嗯，所以经过这个描述，你可以知道这个广场真的好大呀，旁边一圈的东西都得讲半天，
而且是很热闹，不光是这周边的地方，在广场上你也能看到各种各样的这种表演者。
对，然后这表演者刚才我们也提到一些，我们大概可以分成三大类哈。一类是半骷髅，因为可能是亡灵节的关系，所以就是形态各异的那个骷髅在这边跟大家一起拍照。然后第二种呢，就是扮演原住民的，就是在那边表演打鼓然后跳舞。
人家不一定是扮演啊，人家可能真的就
是
原住民，
就
只是穿上了传统服装。
对，然后
头上有那种羽毛啊啥的，身上五颜六色的。
对，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拿个草药点燃了，然后给人驱魔。
嗯，我很想去试一试，但是
那个
导游看见很不屑，说这是游客陷阱。
对。然后第三种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那种，是在现在在世界各地都能看到那种超英的 cosplay
啊。嗯，你能看到这个蝙蝠侠给雷神整理衣服是吧？
对，
看着很那个什么嘛，
就很怪怪的。
对，然后我刚才说在这个广场旁边有很多当地人生活的重要的一部分嘛，我们的导游也没有忘记这个元素，然后就穿过广场带我们进入到旁边的一个小路，然后带我们去吃了一个当地叫篮子taco，这个店名叫做 Don Cali， 是这样发音的吗？嗯 ，Don Cali， 这个篮子taco呢，在我们之前分享墨西哥的那个节目里边已经提到过，当时的嘉宾也非常喜欢嘛。当然，现在这个篮子taco， 它这个 taco 已经不是装在篮子，以前都是走街穿巷的时候放在自行车后头有一个篮子，里边那个放着 taco， 它叫做篮子 taco。
嗯，对，十披索一个。然后现在是有五种馅料可以给你选，什么鸡肉啊、牛肉啊，还有什么猪皮啊，还有一些炖菜啊什么的。
嗯，
对，可以去选。然后最早呢，就是 taco 其实就是给工薪阶层准备的小零食。
嗯，
然后因为这个 taco 用的那个玉米饼都是在油里面炸过的，热量又高，饱腹感特别强，所以说特别适合工人们下班了，在这个路边摊吃一个两个的，饱那个稍微填填肚子啊什么的。
嗯，你说的是零食，我不同意，我觉得 taco 就是主食，对不对？在之前的节目里边，我们也聊过很多关于 taco 的故事了，所以在这儿我们就不再多聊了。
是，
但是这一次呢，在墨西哥城，我们俩人解锁了一种 taco 的吃法，就是在街头、路边摊和一群警察在中午一起吃 taco。我都不知道我是要该感觉到安全，还是要该感觉到不安全了。
对，反正警察吃饭的时候也没有把他的枪带卸下来。
我们也只能跟他们在坐在一起吃。
是，然后吃完 taco 呢，又带我们去了一家当地很大的面包房。我真的就是这个面包房里面像一个非常大的大厅，然后里面还分了三块区域，有饼干一块区域专门卖饼干曲奇的，还有一块是专门卖那种果冻甜品的，还有最大的一块区就是面包区。然后满屋都是那种烘焙的那种香味儿，然后你看那场景就像是宫崎骏动画里面进到了一个奇幻的地方，然后里面堆满了那个面包小山，然后你可以看到上面蒸腾着那个热气，但是你在现场还可以闻到那个香味儿。
我怎么感觉汤婆婆一会儿要来了？
对，就是你在那里，你觉得不买点吃实在是不行，
嗯，
过不去。
而且有一点一定要强调一下，这个不是为游客准备的，就是当地的居民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大家都在这儿买面包。
对，是。
最后一站呢，就导游带着我们在附近的街道里边走来走去，主要就是介绍当地的很多的老房子。简单来说呢就是围绕着宪法广场的周边有很多在殖民时代就留下来的老建筑，比如说这个城里边第一家百货公司，对吧？
嗯，
现在好像已经不是百货公司了吧。
对，
而且还有很多建筑都是当时的殖民时期最有钱的商人们或者是达官贵族们他们留下的大宅子，而且呢位置越靠近这个宪法广场，越靠近 大教堂就说明越有钱越富裕。
嗯，
现在很多都已经变成了商店呀、饭店啊，或者有些就变成了一个博物馆了。
对，就感觉我感觉还有点像上海外滩的那个建筑群，
嗯、
都是殖民时代的一个印记吧。
对，如果大家来旅行的话呢，在这边你也可以请一个导游给你讲，如果不想请导游的话，你就随便逛一逛，嗯，看一下这些老建筑也是很有感觉的。
嗯
嗯，首先就是还有一点就是要提醒大家注意安全，但是在宪法广场这个周边基本上还是可以的，因为它是一个旅游区，所以会有很多的警察呀，荷枪实弹的警察在这边守卫的、
嗯、
那我们看到的这一切就是现在的墨西哥城开始的这个样子啊。我们前头也提到了它是一个再建的一个过程，现在也是一个下沉的这个过程。不过在整个历史城区，我们看到这些建筑包括这些街头这些人，它还是挺有秩序的，对吧？
嗯。
但是我们在墨西哥城其他地方看到的一些情况可能就不是这样子了，就可能会有一些稍微的一些混乱了。我觉得这个混乱除了前头我们提到这个关于时间的这个概念会给我们造成一些困惑一样，比如像两点开始没开始一直到晚上才开始。另外一个比较典型的场景可能就是地铁了。
嗯，但是我觉得地铁，你说的是墨西哥城的那个地铁对吧？
对、嗯、
它真的是又混乱又有序的那种感觉、
嗯、
我记得我们有一天晚上，还不是大游行那天晚上，另外一个晚上，反正那天晚上8点来钟我们要回去，结果发现转了一个线之后，另外一条线我们是怎么都挤不过去，是不是挤不上车，是我们几乎没有办法去到月台，
因为根本排不上队。
对，因为人非常多。
对，而且在墨西哥城的地铁里边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头几节车厢是女士车厢。
对，
所以你作为一个男士是不能往那边去走的。我有一次就不知道往那边走，然后被警察给拦下来、
嗯、
告诉我要从另外一边走。但是那一天可能是因为要过节的原因，
嗯，
而且是晚上下班的高峰期，就是根本连女性那边可能都是走不过去的。
对，
嗯，所以我们就只能再退出来。
对，而且当时其实是有很多警察在地铁现场维持秩序。
嗯，
因为他们的月台也不像我们的地铁有屏蔽门啊什么的。
嗯，
然后月台也不是很宽又很窄，就怕人多了把人挤下去，都是靠警察人肉维持秩序。后来我们就放弃了，干脆出来吃点东西再想办法回家。
那在地铁里边也是啊，在地铁里边我们也很少能找到座位，而且他那个地铁的车厢内是比较窄的，好像一共就2排这样子、
嗯、
你中间站人也不是很舒服。
对，
再加上在那去那几天还天气还比较热、在里边真的是会感觉会窒息的。
对，因为它没有空调系统，它就车厢上可能安了一个大风扇给你做做通风，
嗯，
就这些了。
对，但是地铁也给我们展示了墨西哥城的另一面，在地铁里边我们能看到很多那种小贩，那真的就是为了讨生活、
嗯、
卖一包花生米啊，或者卖一个小魔方呀、啊、一个都是5 peso 啊，或者10 peso， 非常便宜，即便是人那么多他也要在里边挤来挤去的去卖。
是，
如果人挤的实在是走不了，那他可能在这个时间段就没有生意了。
对，
嗯，在里边我们看到那些上班的人、老年人，而且墨西哥城的地铁里边好像没有这种残障设施，经常看到那些眼睛有问题的那些盲人吧，可能他就自己一个人拄一个拐杖在里边走，跟我们一样上下阶梯这样子、
嗯、
所以感觉在墨西哥城就是一个丛林社会。
嗯，
你生也有你，死也有你，就看你能不能挤上那趟车了。
怎么说，他跟我们的卷还不太一样，他们真的是每个人都在努力求生的那种感觉。
嗯，我还有一个印象，就是在我们离开墨西哥城那一天，我们是要到北部车站去坐巴士，然后我们去瓜纳华托、
嗯、
那我们坐上巴士以后，在北部车站的外头，就在那个街道的那个中间，也就像是我们那种
绿化带一样，
绿化带那个地方、嗯、当然它不是一个绿化带，就搭了很多很多的帐篷，里边住的全都是无家可归者。
对，因为那些帐篷也就是黑色的
塑料袋
和纸箱盒子搭起来的、
嗯、这也就是我们看到的墨西哥城， 他有热情也有他们的绝望，他们有自己的生活也有他们自己的无奈，他们可能也有自己的这种希望，但是这个希望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兑现，可能没有人知道。好，那这期就到这里，接下来还继续我们的墨西哥的旅行。那在本期的开头我也说过，这是拉美恰恰恰系列的开篇。那在这儿呢，我有必要先解释一下什么是拉美，也就是拉丁美洲，因为这个概念呢有很多的不确定，所以呢我就直接用维基百科的资料了。拉丁美洲呢简称拉美，是美洲的一部分，它的狭义概念呢是包括了以拉丁语族语言为官方语言的美洲国家和地区。那什么是拉丁语族呢？就主要是以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法语，但是英语和荷兰语它是不属于拉丁语族的。那么以此语言为官方语言的美洲国家和地区包括说法语的海地以及法属圭亚那啊，但是要注意不包括加拿大的魁北克以及美国的路易斯安那州，这两个地方都是说啊法语为常用语言的。但是呢美国的迈阿密通常也被认为是拉丁美洲的一部分，因为在迈阿密主要也是讲西班牙语的，所以这个定义是拉丁美洲最常见的一个定义。那另外呢一个是广义上，广义上很简单简单粗暴，就是美国以南的全部美洲国家与地区，包括使用英语的圭亚那、伯利兹还有牙买加等，还有使用荷兰语的苏里南啊，都是属于这个拉丁美洲。那使用者主要就是想指代美国以南的美洲，而且没有找到更合适的一个词去替代，就用这样一个广义的定义去涵盖它。我自己是更愿意用广义来形容拉丁美洲的，因为非常的简单，它就变成了一个地理概念了。但这次我也没有访问到使用英语和荷兰语的这些地区的国家，所以事实上我们还是走了一个狭义的拉美。那我们走过的地方呢是墨西哥、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智利、阿根廷，中间还去了趟南极，但南极呢它是一个无主之地啊。接下来我们的返程路程呢就会回到中美洲啊，从巴拿马一直在往北走，会穿过哥斯达黎加还有尼加拉瓜啊，可能要再经过墨西哥到达美国的西部，然后再回国。那墨西哥呢可能就是我们这次拉美之行的起点和终点了。那事实上墨西哥也是拉丁美洲文化的一个桥头堡，那在这里展现出来的融合、抗争、死亡和热情以及再造和下沉还有这种混乱，那这些关键词事实上也是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的一个缩影。那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内我们会为你一一记录和讲述，敬请期待。那最后呢，如果您对本期节目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欢迎在评论区里边留言，那我们在节目里边提到的相关的细节图片都会在公众号转游者的文章里边展示，请您在微信搜索并订阅转游者就可以了。如果您有商务合作的需求呢，请邮件至转游者 @16.com， 也就是转游者的拼音全拼加上 @16.com， 或者呢添加微信转游者2018，这也是加入听友群的这个微信啊，它就是转游者的拼音全拼加上2018。那最后也提醒您，如果使用苹果播客来收听节目，请一定要点右上角的关注，那如果是其他平台呢也要点订阅，这样就不会漏掉转游者的更新了。也非常希望您能够转发转游者给身边同样喜欢旅行的朋友，点赞评论和转发也是对转游者的支持，非常感谢。好，那春天来了，祝您春暖花开，咱们下期再见。在这样的一个欢乐的现场，你当时有没有哪一个瞬间能够触动到你？
当时说实话可能真的就是被这个现场的这个气氛给捕获了，就是没有想太多。我甚至觉得说这个跟迪士尼的那个游行，就是迪士尼乐园里面大游行的那种欢乐是差不多的。就是你完全无法想象这个是一个跟死亡相关的事情。
对，我可能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想起来我妈，我当时好像跟你说了，我当时有点流泪了。
是看到了哪一个？
不是，就是被那种大家一起在一个地方狂欢，然后一起欢呼，一起庆祝，这样一种气氛给感染了。我想起我妈是因为我小时候 我妈带我去，因为我们每年的正月十六会有一场相同的这种民俗表演，很热闹。那个时候我应该是上高中，人特别的多，我就牵着我妈的手，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足够高足够壮了，我可以保护她，
嗯，
旁边的人撞不到她，因为我属于个子在当地算是还可以比较高的。那次仪式之后，我觉得这可能是跟我妈妈最亲密的一次接触，之后就基本上没有，因为接下来我也就已经上大学呀、成年啊，就离开家了。可能在那一瞬间我可能想到的是我妈妈，还有一个就是不可避免的，你会想到妈妈现在年龄大了，
嗯，
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就分开了，你懂我的意思。
你看你还在避讳着这个词。
是是是，严格的说我并不怕，我知道它早晚会发生的，就像是桑杰师傅说的必死无疑，但是死无定期这个事情挺可怕的，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来。
嗯，
在来的时候你是不是还有一些事情没有去做，还有一些你需要付出的感情没有付出呢？
但是你问的这些问题其实真的在你死了之后就 doesn't matter 了，
它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
对，就已经没有什么需要去考虑的。
那为什么我们在活着的时候会这么在意这些事情呢？
因为活着的时候会胡思乱想呀。
我觉得还是因为人有感情嘛。
嗯，
还是感情产生了很多画引号的欲望，这也是属于我们贪欲中的一点嘛。那真正那种六根清净的人，可能是不是已经把所有的感情都给淡化或者抛去了？
我觉得也不是抛去了吧，
嗯，
就是看透了，他在或不在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哎呀，
也是。
但其实我们俩想一想，最近的一个我们俩一起经历的，就是我们俩那只猫猫嘎子的死亡。
哎，这个其实是对我来说是我活到46岁这个阶段唯一的一次死亡教育。我不知道你之前有没有这样的一些。
我也没有。
对，因为我最亲近的人姥姥去世那一年，嗯，我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感觉，因为我姥姥已经80多岁了。
哦，我姥姥去世的时候我还小，所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嗯，对，然后我是说嘎子的点是在于，其实你看我们俩送别了嘎子之后，在接下来的2年里面，我们不停的会提到，如果看到路边有个小猫对你喵喵，你都会说是不是嘎子派他来跟我打招呼的。
嗯，
然后说嘎子怎么样怎么样，
还经常会说，哎，比如说有个好吃的啥东西，如果嘎子在，他喜不喜欢吃呀？
对，
不光是接下来2年啊，这3年来都是这样，到现在是这样。
对，但是我也会跟你说，你别再老叨叨嘎子了，人家投胎做更好的那个好人家去了，你别老拖着他。
投什么胎啊，在天堂上当一只猫猫晒晒太阳，吃吃好吃的多好。不过我必须得承认，你说这句话非常的对，就是不要老念叨着他了。
嗯，
他已经往生了，有他自己另外一种方式，或者是存在，或者根本不存在。
对，我们是之前不开玩笑说，他要是投胎做人的话，现在都上幼儿园了。
嗯，哎呀，所以我觉得现在有很多的，我们聊得太远了。所以我觉得现在有很多关于讨论死亡的这些电影或者文学作品，其实都还是不理性的，其实还是对，我个人感觉其实还是对生者的一种感情上的一个绑架，我这个是带双引号的。比如像 Coco 里边他提到说，嗯，必须得在现实世界有个人挂念着你，你才不会进入到另外一个未知的一个世界，就像那样一个没有人挂念他，最后变成了一个尘埃，不知道去哪儿了。
嗯，消失了。
对，那你对现实生活的这个人来说，不就是一种感情上的包袱吗？我不是说他不好，我只是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如果是理智的一种方式，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人死了，啪，他就没有了。但是这样他就不能形成为一个作品了。文学作品怎么写？电影作品怎么写？他死了，没有了，剧终了，没有办法成为一个故事了。
就是有没有发现，人类千百年来，不管东方还是西方，都无法接受 死亡就是这个人没有了。
嗯，千方百计还是要跟现实挂上一点联系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你不管怎么去解释死亡这个事情，你无论就像墨西哥人去调侃他，或者用一种很欢乐的方式去庆祝他，就像我开头说的，他恰恰说明你很在意这个事情。
嗯，甚至于我觉得他的墨西哥人对这个死亡的调侃可能也是在想办法消弭他们对死亡的一种恐惧吧。
嗯，但是消解这个对死亡的恐惧，我现在的做法也是拼命的在现在的这种生活中去做自己想做这个事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促成了我现在非常积极做事的这个态度。怕是怕，事儿还是要做，该讨的打赏还是要讨的。人啊，很矛盾，很难呀、啊。
我记得这好像是哪个超英电影里面有讲过，就是超级英雄们的勇气其实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勇敢，是因为他们也很害怕。
真是。